上一回传记文学，我们跟您说到半夜三更的王香桂被派出所来的人带走了。单田芳和父亲面面相觑，呆呆地坐了一宿。第二天中午，单永奎也被带走讯问。单田芳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按照奶奶的吩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三舅家狂奔。三舅是曲艺界里的明白人，也是单王两大家族的智囊。慢说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是圈子里的是非恩怨，他也能当家主事儿。很有些姜太公在此主神让位的宗主派头。如今单家有难，只有投奔他。单田芳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赶到三舅家，惊愕的发现屋子里空荡荡的，舅妈正歪着脖子躲在角落里哭呢。原来舅舅也在三天前的夜里被带走了。不得已，单田芳又求到单永怀门下。这位三叔一拍大腿，愤愤地埋怨着说：谁让你爸妈结交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嘞？咋样，出事了吧？可埋怨归埋怨，还得出来收拾残局。单永怀分析的结果是，单王两家同时出事儿，绝非巧合，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抽几口大烟。看来这个案子大有来头。派出所也问过，公安局也找过，就是打听不出单永奎夫妇的下落。事情一拖再拖，三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音信。单家居然碰上了一桩无头案。文艺圈是个巨大的是非窝子，屁大的事儿也能添油加醋，谣言满天飞。何况陷入官司里的是东北三省的两大书曲世家。似乎一夜之间，这个消息就传遍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可不得了了，老单家老王家被抓了，恐怕是捅大娄子了，说不定得罪了哪个大人物呢。真是现世报，一向威风八面的书曲世家转眼就遭人冷遇，当初高朋满座，如今门可罗雀。单田芳的感觉最明显了，过去宾客来访，对自己是热乎极了，一口一个大侄子的叫着，比亲人还亲。现在呢，走得脸对脸，人家都歪脖子，甚至是老远就躲开。看那情势，比碰上麻风病人还晦气。少年单田芳深深地体味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就很容易解释他的评书怎么会时常表现出对社会的远观与怀疑。沈阳那个漫长的春天，是单田芳触摸到了人性固有的弱点，他对一切美好的标榜再也不盲从不轻信了。新政权正在全国肃反镇压反革命，沈阳城的大街上天天都有警车呼啸而过，从瑞雪飘飞的二月到柳绿桃红的五月，单田芳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父母音信杳然，他们不会被抓去当反革命吧？单田芳祈祷爹娘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否则这个家就彻底垮了。他挤进观看公告的人群，伸长了脖子努力张望。天哪，有个姓单的，心马上紧缩起来。再一看，哦，同姓不同名。太好了。孩子心里哆里哆嗦，又疯跑着去查看其他地方的生死簿。还好哪张生死簿上都没有父母的名字，也没有三舅的名字。 惊恐的单田芳只能以这种最简单最笨拙的方式来判断亲人的旦夕祸福。那段日子，一个未成年的半大男孩灰溜溜地穿行在街巷深处，谁来关心，谁来疼啊？甭说亲戚朋友躲着走，就是学校里的老师都变成了凤凰眼儿。当初的单田芳是什么光景？语文也好，数学也棒，全校学科竞赛也好，绝对是第一。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哪儿都是王牌尖子、领袖人物，一见他老师打心眼里往外喜欢。如今单家摊上官司，一切都变了。单田芳周围的世界简直是天上地下两重天，同学们有说有笑，只要单田芳一露脸马上散场，老师跟他讲话也是脸色阴沉，爱理不理的。自尊心强的单田芳终于忍不住了，他找到班主任杨老师，还没说话，泪水先在眼窝里转。杨老师，为什么我不属于欢乐的集体了呢？你现在跟别人不一样。老师的话头有些硬邦邦的，单田芳立刻追问：“怎么不一样？”“嘿，你们家的什么事儿，你自己知道。”滚烫的童心一下子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单田芳的嘴巴颤抖着，半个字儿也吐不出来。他绝望地站在那儿，默默地念叨：“原来快乐不再是我的，生活也不再是我的了，这个世界已经把我抛弃了。”谁会在这个时候多看一眼这个失魂落魄的小人儿呢？谁又能排解得了他内心的机遇和痛苦？
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青史流芳。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亿万华人。单田芳，当代评书艺术大师，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作者张继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演播高婷。
热闹是别人的，单田芳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他只是幸福生活的旁观者，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那么的遥不可及。明媚的阳光也照不到他心灵的深处。校长、教务长三番五次地找他谈话，见面没别的，劈头就问：“你爸妈被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单田芳被激怒了，他鼓起眼睛反驳道：“怎么回事？你问我，我问谁呀？不知道。”大山一样的压力，成年人都顶不住，何况十多岁的孩子。单田芳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我天天晚上做噩梦，让野狗咬，被饿狼追，总是大呼小叫的惊醒，然后满身大汗，四肢发抖。这还能安心念书吗？算了吧。”单田芳就想脱光膀子出去打零工，父母养不了家，撇下一个老奶奶、四个小妹妹， 这个担子再重也得挑，哪怕挣个块八毛的也可以补贴家用了。摸到了孙子的心思，奶奶横竖不答应，说：大全子，趁早别打这主意，你还小，太小了，细骨头嫩肉的没长成，累出毛病来可是遭一辈子罪呀。胳膊拧不过大腿，单田芳拗不过年迈的奶奶，既然小工打不成，那还是继续念书吧，先将就着。五月的小雨淅淅沥沥，滋润着广袤的黑土地，也打湿了少年单田芳皱皱巴巴的心情。单田芳放学回家，刚要出门挑水，就给派出所的周组长撞了个正着。对方乐呵呵的招呼说：嘿，先别挑水去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就算万幸，单家已经很多日子没听到过好消息了。单田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又问了一遍：什么什么好消息？周组长凑上来解释：上边来人通知，明早7点分局开会，我看八成是……他神秘的压低嗓门，四下望了望，才说：八成是你妈那档子事儿。果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单田芳心花怒放，激动得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清早，他忐忑不安地赶到分局大门口，透过细密的雨丝，两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啊，是母亲和姥爷。憋了4个多月了，他压抑在心里的喊声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妈！母亲身子一颤，慢慢地扭回头来，是大全子。妈！单田芳带着湿漉漉的雨水扑了过去，饱受委屈的孩子终于见着亲人了。他一下子扎进了母亲的怀里，纵情地流淌着积蓄已久的泪水。有妈妈在，就不会感觉自己是孤儿。母亲的泪水也滴滴答答地落在儿子的脸上。妈，他们让您回家了？妈妈点点头，随即看看四周，不安地问：全子，怎么就你一人？你爸呢？
出事第二天，爸爸就接你去了，他也是4个多月没回家。你们没在一起啊？
妈妈的脸色立刻变了，她迷茫地晃着脑袋。单田芳不知所措地问：
那我爸哪儿去了？还有二舅、三舅？
妈妈拧起眉毛，疑惑地瞪着眼睛问：
他们都出事了？和爸爸同一天被带走的，现在谁也没下落。
原来父母没在一起，满以为他们会一块儿回家，看来不可能了。爸爸肯定还被关在什么地方，还是先回家吧。妈妈惦记着她月子里扔下的小女儿，奶奶含着泪花跟儿媳妇交代：快去见最后一面吧，你走之后，那个小可怜已经病得不行了，孩子啊，就是活活的等着妈回来，怎么也不肯咽最后那口气儿。母亲发疯似的扑进屋里，抱起奄奄一息的女儿，撕心裂肺的叫着：
小平，小平，乖宝宝，妈回来了，你睁眼看看呀。
可怜的宝宝，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很远。最后一刻，他依然眷恋着自己的亲人。可能 他已经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了。然而母亲心连心的呼唤，竟使这个垂危的小生命神奇地张开了无神的眼睛。奶奶赶忙催促着，快快给孩子吃口奶，省得娃儿走得太委屈。又颤声地呼唤孩子，乖，吃，妈妈喂奶呢。母亲三把两把扯开衣襟，她擦了擦干瘪的乳房，把奶头慢慢地送进了婴儿的小嘴里。那两片小嘴早已经没有血色了，干裂无力，轻轻地动了两下，也不知道吃着了没有。一旁的单田芳激动地喊着，妈，你看，妹妹吃呢，妹妹吃呢。小妹妹的小脑袋瓜软软的歪向一边，她走了，带着人世间最宝贵的一丝母爱，带着这个家庭最后的一点温情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单田芳抬起一双泪眼，望着天空默默地祷告，小妹呀，妈终于让你等到了，哥哥会天天想你，还有咱们全家呢。母亲回了家，可是父亲在哪儿呢？王香贵回家的第二天，派出所的小张就登门道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您该说书还说书吧。似乎他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满天乌云就散了。当然要说书啊，那是一家人的饭碗呢。再度出山的王香贵不像经受过丝毫磕碰，反倒气贯丹田，韵味十足了。他演出的茶社海报一出，照样是应者云集，甚至比当初还红火。可单田芳觉察到，台上台下母亲根本就不像一个人，台上意气风发，台下则是魂不守舍。这还用问吗？惦记生死未卜的亲人呐。可是父亲在哪儿呢？